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来到生活情境对话之中。
可以可以，我把声音关起来。我们今天讨论的题目是转世啊。那有关于转世的话，当然有些人相信，有些人不相信啦。一般如果是学科学的人，基本上是不相信的啊。人死就是死了嘛。哦，有一句话说"人死如灯灭"，啊，死了就死了，那不会有什么转世了。那基督教的话呢，他们也不相信啦，基督教是绝对不相信轮回的。好，那佛教呢，他相信是有生生世世的轮回。那么显然我们在学赛斯的这个心法啊，赛斯的想法是有轮回的。好，那但是呢，其实赛斯的这个轮回观哈，我觉得是比较能够涵盖所有基督教、佛教或任何宗教他对轮回的观点。那我觉得这个比较蛮看起来是比较合理啦，那我觉得是很不错的一个观点哈。赛斯的这个转世观点哈，如果说来解释基督徒的没有轮回的这个概念来讲的话哈，他其实也是在讲这个没有轮回的这个观念。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格出生，那么他显然是有一个前世的观点，他有一个特殊的人格特质嘛。那这个人格特质的话，他显得家庭，显得父母亲，显得他的生活，然后用一种不同的思想，而且那种不同的思想并不是他全部的思想，是他一部分的思想。那所以这样的一个人呢，他活过了一生，假如他在投胎的话，那么一定跟原来的所采取的人格特质是不同的，那父母也不同，观点也不同，生命也不同，那怎么能说是同一个人呢？所以基本上以这个角度来看，那确实是没有轮回，因为每一生每一世他所创造出来的这个人，他永世永生都会存在的，跟时间无关，因为这个人他却永远会存在。
但既然是同一个灵魂，就算是有转世啊。
对，所以同一个灵魂算是有转世，所以就变成灵魂的观点是我们比较不了解的。
我比较关心，特别问一下，像我们这种人就比较关心，比如说，如果我的灵魂来学习，我学了半天，我下一个灵魂，我能不能 carry 以前好歹学了半死的东西？
对，你这个想法很好。
carry 下去啊，
是有啊，对不对？
在你如果看到这个，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转世的观点来讲的话，哈，他在第十二章里头，最后他有提到一段哈，他提到一个观念，就是说。你就把灵魂想着是我们在拼拼图。好，拼拼图的意思是你可能这个拼图里面有很多的不同的小图样，那你今天缺乏那一块，所以你用那一块的拼图的状态呢去创造一个人格特质，而人的身体，你每一生每一世的这个轮回转世就是这个人格的培养皿，你只是借着不同的人格培养出一种人格，而这个人格呢，他成长，他经过他的人生，最后放掉了这个培养皿，回到本体的话，而这些资料呢，他说就像家具一样，你要怎么样摆就怎么摆。比如你家里有50样的家具，好，那你今天要住在这个空间里面，那有些家具你要换，有些家具你不要换。
嗯哼，
好，这样听起来好像。听不太懂了哈，那我这样讲好了哈，你去看所有的生命的这个过程，都叫做有一个来源，就是 DNA。那 DNA 的话，它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家具的排列方式。
嗯，
因为这些智慧都是每一种生物或每一种活过的人或活过的生物，它累积下来的，我们说知识跟经验嘛。而这些知识跟经验呢，它希望在这个我们刚提到这个拼图里面去。培养这样一个特殊的人格特质的时候，那么他需要哪些家具？那他这个家具摆好以后，这个人格特出来了，他会带着一种基调，我们说感觉基调，有一种我们觉得这个人的一种风貌好了，你看到这个人，你说这个人好像很 blue， 看到他的脸好像他这一辈子从来没快乐过。有些人呢，你看他全身都是动感。那我以前在学校呢，曾经有一个助教，后来这个也蛮有名的，在电视常常出现，就戴助教。好，那这个戴助教他其实平常只是个 一个行政助教而已，可是呢，哎，不晓得怎么搞的，他有一种特质，你发现跟他在一起的话，哈，好像整个他所带的这个团体都火起来了，啊，所以他那个他带的团体很有名，叫带动唱，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电视上常常会
有上过他的课，
啊，你有带过他的课，
他叫带，突然忘记他的名字，但他最最喜欢唱的歌就是 Shoo Fly Don't Bother Me Shoo Fly Don't Bother Me。
啊，他戴助教跟我算蛮熟的，然后因为我曾经在他的这个，
那是一个经典人物，
对，他住北投，我还在北投去找过他。
啊，
但是他这个人很奇怪哈，你看他也不像是一个好像很活泼的人，可是很奇怪哈，你跟他在一起那个团体，他就是好像真的整个人就会被他带动一样。那这个就是他的，我们说是感觉他的基调。
他在救国团有一阵子红极一时啊。
哦，是吗？
听起来就很适合救国团的。
如果我们讲的是同一个人的话，因为突然忘记他的名字。
当一个人说我想不起他的名字的时候，很奇怪的，你周边这几个人
都想不起来，
就突然会想不起来。我这是我发现的，我也知道这个人，
你也知道，
我也是就突然之间就想不起来。
大家什么都知道。
最近常常发现的这样，如果有一个人先说，我想不起他的名字，旁边人就很努力想要想出来。那以前的话，年轻一点的时候，然后很容易的就有人就讲了，现在大家都想不起来，突然就被拉住了。
对
啊，这就是所谓的磁场嘛，大概就像是某一个时间点，你就是同时 catch 上去，这就是我的疑问。那个时候你就是
超时不死心在开始走。
对，
哎，我跟你说，你刚才讲的那个哈，我想到一个，我觉得像那些天才，其实如果没有轮回的话，这些天才他一出生，然后就在某些方面就非常的表现出来的，就非常的那个手，
我不知道，因为刚才听他讲的是没有，哎，是没有 carry。
会啦，如果
你
愿意，
丢回了一个大熔炉里面，你丢回去。你自己没有 carry， 你去做另外一个 piece 的时候，你完全跟原 piece 没有关系。
你其实因为我们这样讲了，如果说我们刚刚提到一个观点哈，就是说其实你的身体它是你的人格的培养皿，那既然是你的人格的培养皿，这个人格它是主要人格，但是你有没有其他人格跟着这个培养皿下来？有啊，
哦，还有主要次要。
对啊，它有很多次要人格啊，所以你的人格一般来讲的话哈。一个主人格出来之后，他会带很多小的次要人格，而且次要人格也不断被培养，所以你的人格的那个范围跟宽度，它才会变得越来越宽嘛。
所以那些从小很小的时候就心算，这数字都出来，或者是拉琴就拉得非常的。
我想起来
这些呢？
一样啊，你没有听过教育部的这个网站上有一个片子叫做芹菜面。哦，它是个芹菜面的故事嘛，哈，哦。那芹菜面的故事在讲什么呢？他在讲，那个
黄庭坚。
黄庭坚很厉害，黄庭坚的故事。哎，那黄庭坚呢？他在大概18岁、19岁的时候嘛。
26岁。
哦，是吗？没有，他前世是18岁死掉的。哦，那他当了中了这个什么进士啊什么之类的哈，哦，然后当了当地的一个太守吧。那可是呢，在某一天他都会梦到他去吃一碗芹菜面啊，特别香的，然后他就觉得说很熟，他就循着他某些记忆就找到那个地方啊，找到那个老太太，然后去敲门，那老太太就说，哎，你有没有昨天有没有煮芹菜面呢？他说有啊，他说那你为什么要煮芹菜面？因为我的一个女儿啊已经过世了，她生前最喜欢吃芹菜面，那昨天是他的忌日，对，那这个时候呢，黄庭坚突然间想起了一些他的前世的记忆，然后他就说，我女儿过世的时候呢，有一个有一些东西呢锁在一个 box 里面，啊，但是钥匙找不到，那黄庭坚就很直接的就。去他那个女儿的房间的枕头里面去把那个钥匙找出来，结果一打开，里面写好多好多的文章，那些文章都是他后来写的，或者是考试 中举写的一些文章这样子，
前世已经开始准备了。
对对，也就是说那个文章呢其实是在前世就写好了。
OK。
所以就是说今生修为的终点是来世修为的起点。
不见得，就看你下次的拼图你选择去哪，那块拼图可能完全不用到上一次的那个，
就叫做显性跟隐性的差别。
对，
但是就是这就是
你
的底蕴，
你本自具足，可是你在那一世你完全不 reveal 不显它，
这就是你的文化底蕴。
可是这个一世一世也不是接连的，你是跳来跳去的，
你怎么跳都没有关系，就是说你自己有一个拼图嘛，那这个拼图它需要什么它就去显某个特质，比如说我要做一个 Bonnie 的人生，然后我选个男生可能显然不适合 Bonnie 嘛，对不对？
有啊，那个男生的灵魂放在女生的身体。
那显然现在没有这样子嘛，
有
啊，
很多人这样子，
这样子
很多人，你看他
太多了，
行为举止就是
是，但是我的意思是那这个人的特质就必须要是他所怎么讲他的过的人生或他的感觉，那必须要是符合刚才你说的，就是男生的灵魂在你人身上，或类似这样的情况嘛，那比如说像一个要造就我这个特质的人的话，那么可能我想我的条件就是应该是说在我的内在的那一块拼图里面它就设计好了，所以我选这个家庭，我有这个智慧啊，我有我走这样的路啊，我移民到美国种种，那我才能够经验我现在在这边讲赛事书嘛，对不对？然后对创造力有兴趣，那个叫是不是叫戴南翔？
哎，对，对，没错，戴南翔。
我没有找到，不过我突然间想，我刚一直在
想，没错，就是戴南翔。Yes， 他在救国团的康乐组跟学校组、大专中心都做过很多很多的带动唱，而那个人全身充满动感呢、啊。
他住在北投嘛，我记得我去找过他这样子。
嗯哼，那是很有趣的一个人物。
对，所以你再看哦，当我们想到说，戴助教，可是忘了他名字，对不对？那其实那时候我有浮出来，但是组不起来。那讲一讲，你们在讲的时候，其实我已经组起来，就是戴南翔这样子。
是。
那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没有一个 database 的话，好，那么你就没有可能说，我现在忘了以后就。还会想起来，所以显然的话你就去 search 嘛，那某些相关的话它就会涉及到你所要的，突然间它就出来了，应该是这样吧。就好像如果你在你的电脑上那个 My Computer 啊，你要找一个档案叫做赛斯教育中心star.doc， 你按下去的话可能它没有啊，它突然间跑出来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我想那个北区大专中心的服务员，很多朋友如果你在听这个的话，你要带男小就很兴奋，对不对？想要当初他真的带我们带动唱的时候，你本来不论多沉闷心情再不好的人，他一上台你就好像被他上了发条一样，就开始跳啊唱啊这样。
所以这就是他的一个人格特质。
连刚才那个不太会笑的丁山现在都笑起来了。没关系，
想这个人真的觉
得很有趣。开秀一下，
没有笑
秀一下是带什么 style？
哦，他那个我搞不来，我可以跟，但是不能带。
有弹簧。
哦，他本事可大了，他的歌可多了，很好玩这个人。
对，那就是一个人格特质了。那有些人，比如说像我女儿哈，她对法国就很有兴趣，然后怎么会跑到法国的那个Julia 学院去学烹饪，你怎么都想不到嘛，对不对？啊，可是他就是他最大的兴趣，他在 UCLA 写的也不是这个啊。好，那我再讲好了哈，像我昨天晚上本来是说要去吃豆腐锅，啊临时呢就跑到 California fish grill， 好，就在以前的那个 border 旁边嘛，就在我们那边哈。然后呢，吃完以后呢，出来看对面有一家店叫做什么 Totally Wine， 是不是？就是类似 Totally Wine。
我又忘了。
忘什么？
他说。 你告诉我，那个晚上如果睡觉前觉得烦躁，就喝个酒吧。
我就买了好久，那个梅子
酒
好好喝，
给我喝，
一直放冰箱，刚才还特意把它装好袋子。
对，你就听我讲哈，那他们就要去，我说是很懒嘛，因为我想说这有什么好去的嘛，那既然大家都要去，我就不想扫兴，我就跟着去，就一进去第一眼就看到波尔多酒，好，
葡萄酒，
那一瓶好的话5500块，那我转头一看，有一瓶呢20块左右，20来块钱，那适合我，然后他这个 point 呢93点，
不高，
93点很高。对，一般你在 Costco 买最多是90到91点，没有涨不到93点的。对，93点非常高的。好，那20来块钱嘛。好，那现在我要讲的是这个啊，首先我看到波尔多，那我最近心里面不知怎么搞的就出现波尔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课程像今天的第十二课，好，转世，他就是谈到波尔多，这个人在波尔多。不是，一方面他去化果，二是波尔多。那再三呢，我有一个波尔多的朋友，他只是听我们的那个赛斯课了，他刚刚写信给我，说他从波尔多回台湾了，住在南台湾。他写信说他从波尔多回台湾，他叫做什么夜神阿提马斯啊。然后呢？我在看这个课的时候，就看到波尔多。然后呢，我吃完饭出去呢，就看到，就人家带我去卖酒的地方。那我这一辈子没有看过一瓶从波尔多来的酒，红酒，我从来没有看过，因为这边好像没有在卖啊。应该不多吧？
哎，那么贵的，如果是5000块钱，那真的不多了。
不是我，那20来块钱了，25、26块了，对。但是我的意思是说，这个东西哈，它就是会
都是相
关联，会相关联。其实昨天我们本来是要去吃韩国火锅，韩国的那个豆腐锅嘛，后来说要到什么Mad Wolf 嘛，那第三最后才跑到那个地方吃。
所以表示说。那我们只能讲说，在旁边的人呐、啊，才会互相发展的磁场，或者是脑波心念。因为我们前两天还在一直在说，我忘了带来。然后昨天我去唱歌的时候，有一个朋友，他太太是我买他太太一本书，丽宁，他写的就是怎么样酿酒。我昨天碰他先生，他说他现在在上海酒厂工作，专门帮人家。
这是在波尔多附近，与
徐
汇
在
跟我无关。
嗯，
波尔多
是，他一直说他在上海那工作1500年，都很棒哎、
啊。你说是丽宁还是她老公？
丽宁她去酒厂工作，
哇，
那么久。
嗯哼。
我他满脑子他也变酒鬼。
所以你们不觉得很有趣吗？
你那个酒还有吗？
有啊。
再去买。波尔多。
波尔多。就在偷偷花园，一进门的话，右手边，它有比较便宜的啦，大概十几块钱的，不过它只有90 point 啦。
哦 ，OK。
对，那我觉得差那几块钱，我就买个93 point 来试试看。但是我从来没有接触，我说真的，我这辈子长这么大了，我还没看过哪个酒厂有在哪个店里在卖波尔多的酒。因为有时候我出差啊什么的，有时候我也会买一两瓶葡萄酒回来孝敬我的员工。
所以能证明说，因为你前两天你在看这个波尔多这件事情，
对，
你脑袋里面脑波里面有这波尔多的字样，所以你发出这个信念以后，
没有，
你旁边的周围就给你。
我是先看到这个东西，
对波尔多嘛。
然后呢，我一个波尔多的朋友写信给我，写 email 给我。
很好，今天这个是。
好，然后呢，我。去吃饭碰会碰到一个波尔多的酒，你说我买不买？我当然买嘛。
OK。
对啊，这个波尔多这个字样是在183页第12章，对。
对，
巴尼
的版本是177页。
我已经看到，一翻开就翻到
177。
对。是不是很好玩？你说，因为这东西哦。都你说是巧合吗？
所以你讲的全就是心念嘛，你发射出的心念。
对。
所以也就是在是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知识跟什么？
知识跟经验会追着你跑，是不是？
啊，
你要讲这句话。是啦，因为不是说知识经验追着你跑，而是说你所有的心态、所有的心意都完全被回应。为什么会被回应呢？因为人格本身是借着身体当作是培养皿在成长嘛。那你所成长的人格是为大家所共用、共享的嘛？就是你今天做了一个造成了一个新的人格出来，而这个人格呢，当然是你家的家具，可是别人都可以复制使用啊。好，那我们刚提到转世这个概念来讲的话，那么以这个角度来看，基督教的说法并没有错啊。因为比如说一个 Charles 啊活在人间，那很不幸在60出头就英年早逝啊。那假如说死了之后，那有些人会怀念我，有些人说啊终于解脱了。OK， 那不管怎么样的话，
有吗？有这种人吗？
我不知道啊，不用再来上课了嘛。OK， 那假设是这样的话哈，恰斯这个人，就算是经过千百年，如果有个通灵的人要去调恰斯这个人，他还是在。那他有没有投胎？有啊，他可能没多久又投胎啦。可是不管他有没有投胎，他恰斯这个人格，他永远在他的灵魂体的一部分，因为那个是拼图的一部分。
那这跟您刚刚讲说跟基督教的概念没有冲突是什么意思？
没有冲突就是它永远都存在。
他们不是上了天堂得了永生之后就不再投胎转世了吗？
是啊，他就没有再投胎转世了。Charles 这个人格没有再投胎转世了，
那只是他拼图中的一块。
他是他拼图中的一块。比如说我这样讲，我们叫做价值完成嘛。我这里有一个拼图，上帝的手中有一块拼图，那这个上帝把这个拼图的一小块丢出去，变成培养皿，培养出恰斯这个人格回来了。那恰斯这个人格永远在这拼图里面，大家都在使用它。那如果恰斯有些遗愿，比如说波尼欠他钱没还，好，那波尼看到波尼去投胎了，好了，我追下去要这个钱。我这样讲是很乱讲的啦，哈。OK。那
再出去的那个人就不是
乔斯啊， Bonnie 也不是 Bonnie， 是 Bonnie 的某些特质出去了啊。我呢也是我某些特质，但是我原来的那个我呢，他永远在我们拼图里面的一个角。所以你要记得哦，赛斯在整个赛斯的这个传授过程当中，他一直说我们哦，他没有说我，他 always 用我们哦。如果你看圣经的话， God 永远是用复数哦，他一定是说我们哦。然后以这个角度来看，赛斯也跟你讲说那个人哦，富兰克瓦特这个人我很不喜欢他，不过他是我的人格的一部分啊。因为那个富兰克瓦特是最开始接触到真罗伯兹的，因为他就住在他家附近，是真罗伯兹所认识，就是邻居的一个没有多远的一个老师，好，也在埃尔莫拉。那是因为他够到了这个富兰克瓦特，那富兰克瓦特是赛斯的一部分，也就是他整个拼图当中呢，富兰克瓦特是这个拼图的一个小角。那对赛斯这个整个人格体来讲的话，他说我很不喜欢这个角色，啊，很无趣。那赛斯自己觉得说自己很有趣的，对。
那如果我们要来开个玩笑，就是说基督教是讲说信耶稣得永生，那赛斯就说你信不信耶稣你都得永生了。
信耶稣讲的话你得永生呢，应该是这样子的吧。啊，你信耶稣告诉你说我们大家都是一体的啊，你东西给我弟兄里面最小的一个人吃跟给我吃是一样的。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他的确是在，这是马太福音讲的嘛，他的确认为说大家是一体的，所以你给我弟兄中最小的一个人吃跟给我吃是一样的。那你听耶稣的这种说法的话，你是得永生，因为你不会以个人的生命为生命嘛，你是以群体的生命为生命，你相信有一个拼图嘛，你相信在神的这个殿里面大家都是兄弟姐妹嘛。所以你信耶稣得永生，我们要说信耶稣说的话你得永生，耶稣说的话没错啊，没说错啊，只是你们 很多人信耶稣是信到那个我们说的爱跟恨的那个部分嘛。好，我最近在讲到德国的那个德国人杀犹太人嘛，你知道杀多少人吗？600万。好，600万人整个清洗啊。那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因为犹太人杀了耶稣。然后但是希特勒本身却有1/4的犹太血统，那这个仇恨有没有很大？有啊，他们认为这个民主不好啊，但是他忘了
耶稣也
是犹
太
人
呢。
对，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当你不觉得大家是一体的话，你永远想要处罚别人吗？你永远想要我这种方式让你的后代吃尽苦头吗？可是大家都是一体的啊，你杀的就是你自己的人啊。所以整个赛斯的理念当中，像这本书里面他提到有一个教务长就提到说，我知道了这个应该是要尽量做好事了，可是有时候呢我也是赞成对很恶的人采取一些报复的手段啦，我认为那个也是应该要的。赛斯说，不好意思，你是不应该这样想的。任何的对对方的那种，尤其是侵犯性的处罚，尤其是甚至是取对方人性命的这种处罚，他永远不会被原谅的。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赛斯思想的那种光明面啊。对啊，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是一体的啊。对啊，如果是大家都是一体的话，有时候被欺负了你也会觉得说啊，无所谓了啊。我说的那无所谓跟道德没有关，跟修养也没有关，可是跟你所了解的事情是有关的，那个会从由心而来的无所谓。那个如果是为了修养而无所谓，那还是有所谓，因为你是为了修养。
所以如果你很无所谓的话，什么都看开的话，是不是就是他们讲的那个真的得到的人，你就不用再回来？
大家都在玩，只有你一个人在那边吊郎当的，人家一定把你赶出去了，不让你再回来吗？你根本对这个
是不让人家，
或者是你自己好了啦，反正你来这里又不玩，那你在这里干嘛？人家叫你不要来这里嘛，啊，你自己也不会想要来了嘛。对啊，如果说你今天到了小学一年级的教室，当小学一年级的这个学生，结果这些你早就已经玩过千万次了，他们在玩了，你就想说啊，这老师又没什么好玩的啊。我都玩过了，是啊，你也可以跟他们玩，可是你的心情是不一样的嘛。不会说他拿你的一支铅笔，然后你说老叔，
他给我拿了一支铅笔，
对，他拿我一个铅笔，他很可恶，
他给我拿气，
哦，对，他给我拿气，
他不是他拿我的，他给我拿，你没有上过那种，你没有上过那种时代的，
当然有啊，他给我打呢，当然
你也有啊。
这是比较小的。你铅笔被拿走一支，你不会好像快死掉了那样吗？好像你就知道说这个呵呵，假的嘛，好玩而已嘛，对啊。OK， 所以这是基督教的角度了。那佛教的角度，佛教的角度有很多对的地方，但是也有很多不对的地方。对的地方就是说，好像。是啊，有轮回嘛？你看，我当鞘死投胎了啊，那后来鞘死回来了，然后我会换个肉身变成巴尼啊，然后就过巴尼的生活。那可是问题是，这个轮回转世来来去去，但是无来又无去嘛。啊，可是我们会有一种想法是认为说，好像这间会有一个所谓的因果关系，因为我这没有处理好，而世上又来了。但是如果人格是一个培养皿的话，每个投胎转世或每个你没有完成而又重新做的那个部分，应该说那是一个机会了。所以赛斯有一句话是说，所谓的因果转世，它不是业报，不是果报，而是机会。因为每个有新的机会让你重新去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好像我们今天的课程里头谈到沙利嘛，那他提到说沙利呢，他是一个官夫，他死了太太，那他照顾他的女儿，
就是以前在他的前几世，
对对对，好，那就死了太太以后就照顾他的小女儿。 但是啊，他因为对他小女儿没有什么耐心，
因为这个女儿是残疾的，所以他照顾她比较辛苦。
一方面也是这样的，二方面等于他在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再娶老婆嘛，所以他变得很孤单，只能照顾她嘛。那我想很多的这种情况如果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会认为说啊，你拖累我啦，啊，你拖累我，也就是因为你，所以我没有办法过我要的生活啊。因为他对他女儿都不是很好，所以他女儿长大之后有一个外乡的人来，然后喜欢他，他女儿就跟他走了。啊，那对这个前世的沙利来讲的话呢，他简直恨死了，你要嘛就早走，你现在是我老了，你现在走了，我现在是孤单一个人，也不能再娶，好，然后也没有人讲话，所以他恨得要死。所以他第二世呢他就投胎当沙利嘛，然后就找那个带他女儿处的那个男的，好，跟他结婚，那去体验另外一个角度。那他那个生活呢，到一个程度呢，他就比较了解，比较圆满了，对这个部分他也懂了。但是我们这样讲，沙利在不在？沙利在啊，他前面的那个当爸爸的身份在不在？多在。那他这里有提到说，哈，就好像你在百家之院，他个人来讲的话，他太广大了，所以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能摆到什么呢？比如说，我这里好像需要再造个凉亭，啊，然后哎，我就跑下去一投胎，哎，结果一看，我被鼠散了。对，你知道我意思吗？好，那哎，蜀善就是刚专门是做凉亭的那个部分。就我这一生呢，培养出来的人格培养皿，哎，就发展出一个凉亭。好，那有一天蜀善走了以后，我就发现到说啊，我在我的灵魂的这个知识经验里面多了一个凉亭出来了。而这凉亭可以排在这里，当然可以排到别的地方。哪一天我造空中楼阁的时候，那个凉亭也可以放在空中楼阁里面。他如果买个房子，哎，那个凉亭可以放在，他可以凉亭可以随时移植到你所要的地方。
在这两课课文里有一个东西我非常的不明白，就是过去、现在、未来是没有时间的差异的，都是同时存在的。那么既然同时存在，又怎么会有哦，我这一世投胎哦，实际上是凉亭，增加了我的一个选择性，我多了一个凉亭可以在我的家里面当做一个摆设。那如果没有过去跟现在的分别的话，又何来我能够拿到这个凉亭，然后将来可以用呢？
对，因为你现在是用培养皿的角度在看，
嗯，
当你培养皿的话，你对时间是有感觉的，而且是真的是觉得说，是啊，我要投胎总是要从 baby 开始慢慢长大嘛，
而且需要时间才能把培养皿里面的东西培养成功啊。
对对，但是时间之所以有时间，是因为感官所造成的。如果你没有感官，比如说一个人没有肉体感官，他就没有时间感。那没有时间感的话，他就使用我们说的心理时间。使用心理时间的话，就是未来的事情、现在的事情、未来的事情，它同时都存在，而且同时能够感觉得到。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举一个例子好了。我这个例子我讲过很多次，啊，希望各位在的忍耐一下哈。我跟我太太开车要去Lake Tahoe。然后在加州的中部 Modesto 吧，好，大概是个城市，很热很热很热，它简直热到快死掉了。我眼睛一很累啊，我眼睛一闭就看到我撞到雪山。那当然第二天我就真的撞到雪山，这个我就长话短说了。好，那你看哈，首先第一个撞雪山这件事情已经存在了，而且我用我的内在感官我看到了我撞雪山，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就是说它其实如果不是先存在，你怎么看得到？
是，
对不对？所以时间感的话，其实是我们因为肉体感官的关系，由外在的肉体感官，我们感觉时间是一分一秒在滴答滴答的过去。可是如果用内在感官的话，它并没有时间性，并没有空间性。哦，就像我们昨天在看，前天呢，啊，在看那个植物也有情绪那个 YouTube 哈，哦。
我可不可以问你为什么？突然叫我们去看这个，
因为那个跟内在感官有关。
哦，OK。
好，还有呢，那个跟我们说的无时无间有关。无间的意思是无空间的这个限制嘛。好，你如果看这本书的话，
时间空间不存在。
对， 那是感觉存在，由外在感官可以感觉到有时间空间。如果不用外在感官，用内在感官，它并没有时间空间。好，因为没有时间空间，所以在洛杉矶的一棵植物你灌溉的，你在纽约要回来，他知道，不但知道，他快乐的不得了。那表示什么？空间不存在，对吗？那空间不存在可以推到什么？时间不存在，因为当速度快于光速的时候，时间是不存在的，时间是可以往后退的。
这个问一下，如果说你在活在当下，可以改过去、未来、现在的话，这个东西跟已经存在的你撞灾的这种事实有冲突吗？
没有冲突啊。
再创造而已，你原来的创造还在，你只是再创造的过程。
对啊，
是这样说
的。它会 recover 吗？
它会，它可能两个都存在，因为我们讲的那个叫做可能性啦。
两个都存在，
对，两个
事实上你可能会选择不撞灾。
你有可能会选择不撞，但是那个东西就必须要你自己的觉察要真的非常非常强。
哦、okay, okay.
你会创造另外一个实境，就好像我们看到那个The Groundhog Day 嘛，哈、哦，它每一次都不一样，每一次的情况都开始。
不知道这个影片了，你知道吗？
我有啊，
我想看
你。我看看，找找看，我借给你好了。
你讲了 N 次了。
是，我你的脑袋不是那么好吗？
是啊，
现在大家都听到了哈 ，Everybody heard
that。OK 。
非常。
我有时候常常觉得属生像我妈，她随时在指导我，纠正我。
都学嘛，她重责大任在身。
是，我妈妈的灵在她身上，妈妈对我好一点吧。好了，我回去看了。
好好玩哦，
对啊，
好好玩哦，我们把这一切都不要当作那么当真，
对，
是我们真的很有趣。
你想想看，当你做梦的时候，你可能经过好几个不同的人生状态。比如说我做梦的时候，我当美国兵啊、哦，当了好久的美国兵，说不定还去打仗是之类的。可我醒过来，我什么都没有去啊。那我担心，哎，糟糕了，我当美国兵，那孩子怎么办？那个时候孩子还没长大嘛，啊，要怎么去送钱？我还在担心怎么送钱，对不对？但是没有啊，所以感官可以创造感觉嘛。
但是你在做梦的时候的那个情节，它存在哪里？
无时无间。做梦的时候，我们说是在心理时间，心理时间就是我们说的第二个内在感官。我们使用内在感官，因为这样讲好了，所有的人都在使用内在感官，除了人之外。那人不使用内在感官，我们用一个名词叫做自由意志。如果你能够使用内在感官，那么你就没有自由意志嘛，因为都是在内在嘛，所以只有内在意志，没有你个人意志嘛。当你在使用你的自我意志的时候，你就放弃使用内在感官。因为如果你用，
他们是一体吗？
对，它是一体，
非要放弃才可以有感官的。
对，不是，所以不是要放弃才能够使用内在感官。可是一旦你使用了我们说的自我意志的时候，自由意志的时候，你somehow就等于放弃了内在感官。我这样讲好了，比如说假如你是在使用内在感官的话，那么所有人类有的知识你都可以用啊，啊，这样的话你的人格培养皿就培养不起你了。你如果
不需要培养了，因为已经有了。
对，这样讲好了，如果你今天身为丁山，
嗯哼，
然后你知道丁山跟所有其他人都是一体的，好，那所有的情况呢，就是变成我们了解到我们内在的那个状态跟内在的世界的话，
嗯，
那么你的自我感不会存在。
嗯，
自我感一旦不存在的话，你的伤心、你的忧虑、你的烦恼、你的创作有可能也不会存在。
嗯哼，
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你就。
就是刚才讲的书，就是不要不好玩
了，
就是
大安心、大自在，佛教讲的。
回去了。
对，因为基本上你就没有在使用自我意志，啊，就没有使用你的自由意志。那没有自我意志就没有自由意志，因为基本上你都是内在在运行的。就好像赛斯在后头的课程，他有提到，小小的一只蜘蛛哈，它是由内在的内在意志在控制的，它是使用内在感官啊。任何花草，所以你看哈，江本胜不是写一本书吗？生命的答案谁知道？水，
水 water
水
知道
water, 对，意思是说你就算一个水 H2O 你对它说什么它的结晶状态是不一样的、
嗯、
那树它可以感受到你的情绪而且它可以很灵敏的来反应那就表示什么所有一切都对你反应包括空气所有一切都对你的心态反应那以这个角度来看你要处理的根本就是你的心态问题啊好所以在上一节课丁山也问我一个问题他说我学赛事我就希望在实际的生活有用啊那你说像他这样那你要怎么处理我还是假如你不打我的话还是讲一句你就改心吧
就什么
对方的心态一改他的状态就改不是去改状态是改心态在你感受没有改之前你的状态不会改
所以改心态的方法就是等于需要一些相当程度的冥想、哦、需要认识自己需要自我觉察才能改自己的心态
一般来讲
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可是做起来这是非常知易行难的事情
应该不是只有知易行难而已啦 几乎就是兼为任务啦、哦、因为你是从内在的拼图里面创造出来的一个基调所推出来的你怎么去看你自己的基调啊你觉得你的基调是理所当然就本来如此啊根本就是实相啊好啊可是你可以从环境当中去看比如说、哦、我今天受到好多的困难好多的限制了那这个东西跟你的基调是有关你的 tone 你的音调有关如果说你今天你的人格特质你就是那个咪那好我要觉得我自己是个咪然后改成 they 好或是花那真的是要很花了
不是很明白那意思是说人要明白自己的基调然后顺势而为
你从你的基调现在问题是在你在你的基调里头你完完全全知道你的基调之后你的基调本身的安排就是带给你最快乐最有利而且最能够应用你的世界的一种方式你根本一点烦恼都没有你在你的基调上本来就是 OK 的没有说你一定要改你的基调除非有一种状态就是我对我这个咪呢我实在是咪不下去了、哦、那我现在想要花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你可以从环境当中去看我都当然话说回来你为什么会觉得你这样的生活很不好那这个可能跟某些心态你又有关的啦你的想法去看一看然后你会发现到说当你完全不能看到你自己是怎么想的时候你就看环境怎么样所以昨天我们的课堂上我们有一个简单的练习嘛好就是从环境来就是你碰到一个事情你看你是怎么想它的你去看怎么去想他的诚实一点中肯你不一定要告诉别人告诉自己而且不要把那个愤怒带进来不要把责怪带进来不要把责任放到别人身上回过头来看我是这个事情的责任那我是什么心态去创造这样的情况没有关系因为你只对你自己你也不对外公开但是至少你去想而且是公平的想啊，比如说他真的是很不合理是我知道好那但是呢先不要讲它不合理那我们要想的是说我怎么要创造这样的不合理是我创造的话如果以这个观点来看是我创造的话那我是什么心态变成这样的那这样的话就比较了解到说你看我在这个件事情上也是这样在那件事情上也是这样我说真的像我来讲的话一般的这个公司老板、哦、是哦，那可威严了我不是啊我今天如果说车子多了一个人的话我是最后坐那个没有位置藏在 van 后面那个空装货的那个地方那个是我啊而如果在外面如果助理管的话哎，如果真的床位不够的话哎，睡沙发的一定是我就不用讲了那最后大家都很习惯啊你就是那个是你的我还有一个同事、哎、你就在这边我说我可不可以移到旁边因为那个冷气口啊你在这边会妨碍我走路啊我说、啊、你可以从那边进过去啊你知道我说
那你为什么有时候不积木不同的方法玩一下也 always 像 要这样子
是
跌跌跌，
我有我的心态嘛，对不对？那你一定会觉得说，有很多人会觉得说，你这心态好奇怪哦，是因为那不是你嘛？你如果是我的话，你就不觉得奇怪，因为我就是会这样做的人嘛。
你喜欢？
啊，我不是我喜欢，是我们说的你的 tone， 你的基调。那要怪谁呢？
那这个叫求人得人又何愿，没什么好怪的啊。
所以没什么好怪的嘛，哈。假如说你了解的话，你后来会发现到说，我基本上我发现我也没什么好怪的，我真的没什么好怪的。
因为是你自己选择的呀。
是。
可今天如果是某一个员工，他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或家里的一个弱势的人，他是一个这样的情况的话，他心里可能就不容易调试了。
对。
因为不是他选择的嘛。
对。那其实我这个同事基本上也算蛮胆怯的一个人，他唯一能够这样威猛的话，就只有对我才可以嘛。但是我为什么会接受这样的对待呢？我自己在看我自己，我心里面有一个想法，好，我是想说啊，既然一般来讲的话，一般公司就一个员工一间房间嘛，那今天如果说我没有给他四大房间，我睡地上是应该的啊，有没有？我有这种想法，有啊。那你知道像到芝加哥的话，一个晚上都是400多块美金嘛，那我能省啊，就算了吧，我可能三个人就住一间房间，那我就说，哎，他美国人跟我一起睡，已经很委屈他了，所以我睡冷气口，那就睡冷气口。
这是什么心态？为什么美国人跟你一起睡就很委屈他？为什么不委屈你？为什么是很委屈他？
因为照说我是公司老板的话，我应该要给人家，在出差的人给他一个舒适的、安适的一个住的条件嘛，是不是？你到出差，你应该给人家一间好的这个。
没有啊。那个好老板跟抠老板都有啊。
对，我知道了，但是我自觉的我不是那么坏嘛。那他们
其实就是求人得人呐、啊，你就是想要做一个kind person。
对对，常常这个东西就是绑住你的鼻子、牵着你走的那个绳子。
好心人士嘛。
对，所以有时候好心哦。你就看看你自己能够承受到什么程度嘛，对啊。那如果真的不爽的时候，不爽就可以跳啊。那跳就是再去开一间房间啊，你荷包是你的，你要去开房间，谁会阻止你？啊，那是不是还是面对自己的心态？啊，舍不得花钱嘛，对啊。因为我觉得说我一个人住一个房间400-500块，我干嘛、啊？
哦，这样我懂了。那个房间本来是他们睡的。然后呢，你应该是去另外一个房间。那因为你不去另外
一个
房间，所以你就只能睡地上。
你要这样解释当然也可以的。不过因为我们一般来讲的话，我们会租那种我们说的 suite 嘛，啊 suite 基本上就应该是
好几个，
对，有几个可以一起大家一起睡的。但因为我们的在一起的大家的感情是好到就像自己家人一样嘛。OK， 来谈转世。
那有一种说法说，一整个灵魂，一群灵魂，他们在投胎转世的时候，会又选择同样一个区域，这些人又会互相有关联。赛斯的说法里面有这样的东西吗？群体
有，但是我更改一下啊，是一群人格，不是一群灵魂啦。好。因为我们说人是灵魂的一种人格培养皿嘛，身体是人格的培养皿，所以我们投胎的话其实是人格的投胎，而不是灵魂的投胎。那灵魂不是只有一个人格啊，所以常常会有什么人格分裂啊，哈，像我前两天提到有一个叫做 Tyler 的，好的，阳光 Tyler，
清晨 Tyler
对。清晨泰勒这个小姐呢，她有22个人格啊，对啊，那一下又是5岁的小孩，一下又是亿万富翁，一下又是德国人，
一下又是跟 Walmart 有关的某家族人士，
对对 对, 对，啊，那就是可以从他的例子当中看到一件事情，就是那他为什么主人格会突然间猫掉呢？因为主人格一旦碰到了强烈的恐惧，他自己捐去了。捐去了这个身体在那边，按、啊、你人格捐去了，那其他人格就 乒乒乓乓跌下来啊，他不是要下来，他也不见得会想要用你的身体，可是他突然间乒就掉下来了，因为你自己不见了，那在旁边的那个就掉下来了，今天要掉什么下来不一定知道。你用这个角度去看人的身体，然后你去看用这个去解释、哦、我们所看到的一些社会现象，所以人格分裂啊，或者是我们看到就是说什么幻听啊、哦、那或者是说什么身体被人家占啊，或者是灵魂出体啊，这些东西的话、哦、它其实都有一个解答啦。解答就是你的身体它就是个人格的培养皿，那你的人格特质在你的身上，它不是只有单一的人格，你背后还有一整群的不同的人格特质。所以当你在这个人世间你要活得很快乐，你只要懂这个观念，那么你就 OK 啦，你不会再去羡慕别人是怎么样。这第一个。第二个，那你要更有力量的话，你不会去找其他的人格下来哦，你去跟别人去跟自己求援嘛，对不对？也就是它不是只有单一的。我们这样讲哈，讲一个比较好听一点的话，叫做跟你的灵感接触吧。跟你的灵感接触的意思是说，你还有一个比如说我今天要演讲好了，或我话永远讲不清楚，那我就去找一个我在我的人格特质当中最会讲话的那个人，说你来吧。
那不行啊，他就像那个他突然他不走了怎么办？
没有，他不会不走，因为你主人格如果是没有放弃，你如果是看到个人像本质第一章后面赛事的序，他有讲到人格，如果你没有自我放弃的话，好，那么其他的人格就进不来。
第一章吗？
应该是第一章，对，对对对，你有带来，好，我去翻一把，测试我吗？我妈。
妈妈，
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当你自己比如说我被安排到这个家庭过这样的生活，其实你所过的生活全部都是被忽悠的，而且你的感觉其实都是很正当的，你所做的事情你一点都不要觉得怎么样，你就用心去做，带着一个善良的心就没有问题了。好，因为那个人格呢培养出来之后呢，它会在你的整体内在的一个拼图里面，它有一个它要的位置。所以为什么叫做价值完成？不是叫价值创造哦，是叫价值完成哦。
嗯，
对。那以这个角度来看，人格如果是借着身体当是个培养皿的话，你不一定我说真的，你不一定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啦，你不一定要成大功立大业啦。其实你好好做自己，去感受你现在这个角度当中，你尽量的去解决你现有的问题。那你在解决你的问题当中，尽量去借我们说转世经验啊，因为转世经验不过是我们的家具。那为什么我不用那个家具呢？那个家具不是很好吗？为什么不用那个家具呢？因为你要培养这样的人格，你就不需要那个家具，所以你没有那个家具。可是如果我现在想要偷懒，可以吗？可以，你借那个家具回来吗？你去借那个，拿那个家具丢进来。
你刚才说是什么？序吗？真写序？
应该序的最后面吧。
讲到什么我忘了。
安
慰什么？
这样休息一下好吗？
不是、啊，真的、啊。
我找给你
吗？我刚才问的时候。
我找给你。
对啊，他是在讲是关于他在解释什么超灵啊。
有其他讲的超女心号，叫我
找看看，也有可能我记错，我课上太多了。不是，重点是不管哪一本书，而是说重点是我刚才问的观念是怎么。
你的观念，我也不知道你的观念。
那你怎么回答我这个？
意思说，如果你的自己没有。自己没有优异，没有放弃。
哦，对对对对，我说主人格万一被雀巢鸠占鹊巢，就是我们现在最恐怖的啊，就是对不对？最害怕的啊，就是。
你拥有你的身体哈，是这个宇宙间共同为你盖章的啦，所以你不会被抢走了。
啊，可是明明就有这么多人。
对，那是因为你放弃嘛。
哦，它是已经长期的。
所以我们一般人生活可以这样正常运作，没有什么人格分裂，就是因为我们的主人格并没有让位嘛。那个奥古斯都是因为他的主人格让位，才会有另外一个强势人格来 dominant 他的身体。
奥古斯都是我们上上礼拜上
六百首，
对对对，最后一两节我们就离开了。对，呀，哦，所以你现在其实像你这样告诉我是奥古斯都，
我念这一段给你听，9:40的地方哈，
就是哪一个 chapter？
也就是个人生本质嘛，616节。
哇，616那么久以前。哦，最前面吗？
那算了，我再另外找，应该不是这个。
有，
应该还有其他的。就你如果不放弃，是不会有事的。
OK， 我以为你在讲奥古斯都，因为我们前一阵子在看奥古斯都。
奥古斯都变成这个概念的一个例子。
嗯。
赛斯没有因果论啊，可是那个沙利，他的前生是一个女儿被带到远处去的一个岳父，然后他今生来投胎做一个病得很重而且病得很久的妻子，那感觉像好像他就是要把那个前生没有得到的照顾，今生把他给要回来。
对，那但是赛斯对这个人格特质他有个评论，他说这个人啊就是。没有耐性，性急没有耐性，所以他一次要把所有的事情一次解决。所以他是创造这个机会让自己，那像赛斯在提到他自己的转世经验好了，一辈子当教皇，然后养了好几个女朋友，小三，但是在另外一辈子，他当另外一个女人，然后换言之就是当很多的人的小三吧，他生了十几个孩子。他说这不是处罚，他说事实上是我用这种方式来 balance 两个不同的观点，
所以是他本身要这样的经验，而不是一个惩罚的观念。
不是，他是个机会，
不是一个业障，而是一个机会。
对，
就是
比较
对，
有心机。因为处罚的话是有一个人要去裁判，然后裁判以后要叫你去这样，会这样做不可，那叫做处罚。那假如说是你自己选这样的方式的话，那就不叫处罚了，那是你去两边去玩玩看这样子。我今天当男生，那我下辈子当女生，我就知道我老公到底怎么想的。
就你主动选择的一个学习的机会。
问题是你下辈子你忘了呀，你又没有 carry 下去。
Okay.
你我说从头到尾就是说我到底那个姿势能不能 carry 下去？
Okay.
等着我又再学一次，
okay.
还是不会。
现在是。在12章他有提到，他说你所学过任何东西他永生永世都不会忘记。
对呀、啊、可是问题是说你刚才讲你下次去做一个完全不同的拼图的时候你这个就不用了嘛，你就
可是都在你的底蕴里面。
对啦，就是说你会不用它就对了。
你比如说我这样讲，我今天
你不显现嘛，你就是他自己隐性了。
我做成属圣，我要属圣这个人格的话，就是跟属圣这个人格有违背的东西全部就先收起来。
对，就是隐性嘛，你这辈子你不会 review 它，你更
不
会用它，
看
不
到。
对，
但是如果你开发内在感官的话，
哦对对，
就全部都显现了。
Under one condition 呀、啊，我们每个人都要去开发内在感官。
那一般来讲，内在感官开发很好的人，
可以少奋斗一点。
没有，一般来讲，内在感官开发很好的人，大部分都是快要离开人间的人。
对对，重点在。所以我刚才我也是问你说是不是就那就准备不完了，对不对？因为每次一看那个人，我就会想到那些问题。
除非像地藏王菩萨这样子，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他就是，那他已经能够走了，可他就是不要走啊。
那就是他还没到了。
对，也可以换一种说法啦。
他如果到的话，他不是你能够这样做的啦。
但是其实那个这个讲法在你的在我的心态里面还是一种蛮平面的，而现在是比较立体的感觉。
最主要是以前很多人对游戏人生这种态度是有批判的，可现在发现原来这才是生命的正道，这才是生命最有趣的地方。
而且一般人讲的游戏人生就是有点像类似说就是什么事情比较不计较，然后比较怎么怎么样，但是那个对我来讲，我觉得那个还是一个平面的一个体会而已，或是平面的做法而已。现在就是有深度了，我觉得就比较立体了，就觉得很有趣。所以他如果要叫你妈，你就让他叫吧。
其实也是那个滋味被开发了，
我还是没有这么立体耶。
OK，
我没有，我太平面。
不要活在平面里。
其实我真的才进到三 C 教室一段时间，才知道为什么游戏
人。那个609节哈，609节。
那是前面第一章嘛。
对，就是你去。
我基本都已经熟悉啊。OK， 啊，请问你到底进度到这里了没有啦？
有啦。
OK， 原来就是前天刚讲过的啦。
609节，现在我们休息一下，谢谢那个地方的十点正，请往前一点点。
十点正。
对，十点正，真的会回来那个前面一点点。他不是讲到吗？意识心有主宰这些东西的全权，只有当他去权的时候，他才会让自己负面性的感受所支配。也就是他才会让。
你看时间整呢、欸。
往上走。
哦，前面对，我勾了这么大一个勾，对。意识心有主宰这些东西全，只有在当他弃权的时候，才会让自己被负面的感受支配。
所以负面的感受就是你说的那些比较类似像
四人格。
四人格，对。
反转，好。
没错，步调不一致。
这个很重要哦，因为人对他身体的使用权哈、哦，他有绝对的，任何人都没有办法，除非你是同意的。那如果说你弃权，然后说你就根本放弃的时候，才会使那种精神分裂啊，或者是人主分裂啊，或犯天啊，那种现象。因为其他东西可以进来嘛。
对啊。OK。
探索为什么我在那个时候的人是怎么来的，我不是只是说啊，你是哪个人，因为你旁身边的人完全没有讲，因为你假如我感觉孤独，我感觉慌，感觉什么的，他照样会存在，就像你说说欠缺的是什么，表面上看不到的是什么，然后他说他去买瓶酒。我告诉你说这样，你的这个举止哈，真的让我非常感动。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忘记，我今天早上还把包好，我还拿一个没带走。我说你那么讲究，我把袋子放好，再放回冰箱，然后出来又忘
了。我知道，我的意思是说，其实，在那个 moment 哈，因为你记得 Charles 讲的这件事情，你记得你想到要帮助我在这方面，其实那个心思哈，我现在去感受这些事情的时候，我都不会用很平面的那种，就是比较我 只能讲平面。其实我要表达的是说，就是我们以前一直以来这种一般的这种思维这种感觉，而我现在不是，我都会用比较有点去感知的那种那个去感受，就觉得其实你虽然你说你没有带来忘记带来，可是我觉得我已经
我知道你
就这样子。我上次要拿东西给那个Kitty 也是，我差不多4个礼拜，
因为现在我们啊，对，
我才
现在就是那个心念，你已经可以感受那个心念。我现在有点懂你的意思了，就是当我在，你已经享受了，从我开始想到这个念头到我买，我就这么一买了2个礼拜，一个礼拜有了，你知道？
对，
我一直3次了，忘记了这样。
对，所以那个是在所谓的平面，意思就是啊，你拿给我，
你从心念开始就已经有感觉了，
然后
就可以感受了。
很感谢你，从前的话就说哦，他好有心，可是现在就已经不是。不是仅仅是这种感觉，所以觉得蛮好的。
对，真的就是你会比较 feeling 那个从念头开始的 feeling 的。就现在有一阵子也是，他还说他不敢乱想，因为有时候会乱失控，你乱想那事情就乱发生，不是这样恐怖吗？
Out of control.
I know.
因为他的那个什么那些所有的那个 mind 什么那些都被打通了。
神经脉冲，
对，你的神经脉冲都被打通了。
打那算口什么鬼啊？什么神经脉冲？我会讲这个词，但我不明白什么意思。
就是啊。所以啊，丁三，他讲他的，你感受你的，他感受他的，我感受我的。你看，那他讲的东西就是一样，他只是这样讲。可是我把它全部放进去这里面，那我就觉得说，那我就会，我就在 catch。你可能在专心听他讲，我是专心把它放进去。
各有好处，他比人家也挺好听啊，你不能这样讲，他就不讲了。不服务的。
啊，不是，我现在跟他讲，讲一个事情。
嗯。
所以。我为什么说他叫你妈的时候你就
不懂，
那是游戏啊，你不觉得吗？你如果抱着游戏心，那真的好好玩，然后你再想象好好玩。我现在都把那个东西都把它套进去我周边的人，然后我真的用不同的想法在想那些发生的事情。
上次我没有带来，他就很生气了，没有很生气了，有点失望，发生了。
对啊，我发出去的，对呀、啊，我没有啦，我是在做实验嘛，那表示我还没有通透，如果通透你早就收到了。
没有，因为最近这一阵子我都没有在炒花生。
没关系，那个我那天去麦克家，他给我吃一个叫黄飞鸿。
哦，你现在才吃到啊？
我从来不知道。
都买这么简单就再来给大家吃了，两年前刚上市的时候。
哦 ，really？
2011。
所以你看。同样一个东西，两年前你们吃过，我现在才看到，我以为是新东西。
我已经吃了好几年了。
对，两年前我就带过来，对。
嗯。
所以你看，很多东西其实都是这样哈，不知道的人现在才接触到，以为它是新的；知道的人两年前他就已经是知道，也还是很好玩的。就像你们那个什么那天大家说橄榄好稀奇啊，那。我就不是稀奇，因为我多少年前我就已经知道这个东西都已经吃过，就不觉得它是很新奇的。可是没有接触过人，觉得好新奇。
然后每个人感觉不一样，我觉得稀奇是因为我在台湾吃的生橄榄 ，the green one， 是水煮的，那是很相处的那种的。我以为讲的是那个，结果半天是你们讲的小的。
转世、我们觉得看某个小孩子死掉了，或者是什么人过世了，好悲伤哦。可是死掉人会不会觉得我们好悲伤哦？
好
可
怜，好可怜，还在这里，
还在这里这样子。好，你知道我意思吗？你说像林登夫妻，那他的一个孩子非常非常可爱，非常聪明。那3岁呢，他就走了嘛。 啊，走的原因好像也没什么特别这样的病症这样子啊。那这父母永远就搞不懂，奇怪，这孩子又健康，然后又可爱，又聪明，怎么就这样走了？他一直希望找答案，就找来找去呢，找到一个心理学家，他心理学家就介绍他去找鲁伯跟约瑟。啊，那照说他们应该也不接这个例子的。那后来他还是不什么原因不晓得，就很多话也听错了，以为他是就在附近的，就他是很远的地方来的这样子，开了好几个小时，十点钟才到。那赛斯在对他的孩子，他们孩子叫马克吗？啊
，Peter
啊 ，Peter， 对，对他的孩子 Peter， 他的评论就是说，这个孩子呢，他早就已经、完成了这个俗世轮回，对他来讲，到你们这边来哦，他一点兴趣都没有，就好像赛斯，他根本一点兴趣来投胎的这个想法都没有嘛。你叫他来，他也不会想。
就是你刚才我听不懂的，你说什么一年级的什么东西
不
去的？
他不想要，他不想要玩嘛。
他已经玩过了，玩太多次了，
对，
玩腻了，
这
活腻了啦。
来，让人家伤心的要死，是为啥？
对，那这里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生死之间，在我们以肉体来看的话，哇，死掉一个人就简直是不得了的事情。可是假如说他是一个人格的培养皿的话，这人格完成了、培养完成了、你干嘛一定要那培养皿一定要放在那边干嘛？他已经完成了。那好，现在这个林登夫妻的这个小孩叫 Peter 嘛，那 Peter 呢，他之前因为感受到这个林登夫妻对他们的这个救他一命啊，爱他嘛，好、哦，然后当他当僧侣的时候呢，因为很爱钱嘛，所以他就警告他，所以他没有堕落下去，那所以很快他就完成了轮回。那可是他在看他们两位呢，他有点不舍，所以他投胎来当他的孩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孩子一失去以后，他不得不要去探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一探讨的话，就接触到赛斯资料嘛，或者接触到一些他原本没有办法知道的。你看是不是这里头有没有镶嵌的部分？
是导引。
对，他是个导引，他的气势让他去找到赛斯，因为找到赛斯，他发现到很多内在的这个部分，跟这孩子为什么要走的原因。好，那对孩子来讲的话，他说我连在一刻多一天在人间，对他来讲都是一种折磨，都是一种折磨。有的人在人间他已经过完了这个轮回，对他来讲不是好玩不好玩或游戏人间的问题啊，他根本都觉得说我干嘛要浪费这
个，就一个意外就走
了，一个意外。他说他连长大都不想长大。那你可能会问一个问题，看嘛，三岁孩子会想什么啊？是不是三岁孩子他懂什么？他想什么？对，也就是说他其实是投射嘛。换言之，你看他是三岁孩子，他是一个根本就是老灵魂，他已经完满圆满了。
我看那个 baby 哈，那我也要这样看他喽。
我跟你讲，从这一点里头，你会看到一件事情哈，你不要看人家那些看起来很笨啊，样子很不好看啊，或者是这一辈子好像没有在做什么事的那种人啊，有的时候人家已经没有功课了，来补课而已。各位，人家来补修学婚，
是
不是？哎，那我没关系啦，我想的是别人
呢。你知道吗？我们总是会觉得说，哈啊，那个某某大师啊，哈、啊，多少人崇仰那些人哦，说不定还比较，不见得会很高了，因为他还有太多的自我必须要完成。
如果我好吃懒做。其实是因为我已经够了。
真的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初级灵魂，他必须要从初级开始学起，哦，那一点一点慢慢让自己成长，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他有可能真的只是来补修学魂，那所以我们并不知道，所以对其他的任何你以为的那个好像无名的人啊，或者是很愚笨的人啊，我们心中其实应该要存着敬意啦。
是，这也是学赛斯心法的好处另一章。
对，因为你不敢去轻视任何人，即便是一个三岁的 Peter， 那他就这样走了，那人家是已经根本完满的人了。好，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让林登夫妻去找到赛斯资料，那也知道 他不是在做 DJ 吗？在做广播，跟你一样的工作。
他是放唱片的。
放唱片的。
DJ。
11还是12？
11，对。
嗯。
好，那所以他做 DJ 嘛，那他已经有心要投入到演艺界。
嗯。
啊，但是其实内在是希望透过赛事来告诉他一些 information， 就是说不要去做那个事情，因为你还有其他事情要做。啊，那你有其他工作会接，接完以后会左入，就是你想要走的那个，我们说人格培养皿要完成的那个部分，所以有个方向在做的，啊，所以你不要去做那些，以世俗来讲的话，就是很亮丽或很钱很多的工作。那以这个角度来看，如果他没有碰到赛斯，他这个方向他就找不到嘛。那以这样的角度来看，那 Peter 有没有帮到他？有吗？
嗯，
有吗？对不对？好，这就是他在讲到这个林德夫妻的这个例子。
嗯，
所以你看啊，以 Peter 的角度来看他爸爸妈妈的人生的话，哈，他会觉得他爸爸妈妈活在一个比较水深火热的状态嘛？
对，
是不是？
对，
他根本连待一天他都觉得哇天哪。所以我们对很多人过世，我们的想法到底是什么？我们就是说他应该是要，啊，祝福你往生极乐世界吗？啊，还是说我不晓得，这个东西就是很吊诡了。
嗯，
再见喽，再见。
对
，one day， 就是这个吧。
所以我们在课前呢，史生也提到一个问题吧，哈，就提到说，我们今天我们用我们的肉体感官在看一件事情，我看到他，他看到我，那我们就提到说，你比如说我用我的心理能量去创造我所看到的事情，那你用你的心理能量去创造你所看到的事情，以赛斯来讲的话，这个叫投射，换言之就是你的人格特质，创造一个培养皿，一个人肉身的身体，有肉体的感官，投射在这个肉体感官以后呢，借着肉体感官来操作你的思想跟情感。
嗯哼，
好，那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的事情以为是实在的，其实那个只是投射而已。所以变成如果是投射的话，那这样讲好了，如果你在看电影，那电影上放映一些荧幕，对不对？你在荧幕上面呢再放另外一个板子，是不是可以 遮住那个原来的投射？
嗯哼，
对吗？没错吧。所以你看这个又谈到柏拉图的洞穴理论嘛，他也在谈投射嘛，
嗯，
是不是？所以他一直在谈投射，意思是说人的肉体它只不过是心的一种投射，投射在肉体的身上，然后用肉体有感受的感官，你不用肉体感官，你不把自己狭窄化，你就没有办法去感受那个狭窄化所产生出来的情感生活嘛。你看到只是你嘛，那为了维护你自己的存在，所以你有很多的思想方式会出来，你可能会牺牲，你可能会占有，你可能会，总而言之会做出很多不同的结果出来。然后你牺牲的话呢，这个牺牲有一个结果，那个是让你品尝到的。如果你占有，那占有独占或者是要控制，那这个也有一个结果会在你的身上来发生一些不同的事件。那么你的借着你的肉身，借着你狭隘的自我状态的话，那么你才能产生固定的一些感情状态，而这些感情状态其实是最后的收获。所以我们提到说，好，那如果说我看到鬼，啊，你跟我在一起，你既然没看到，好，那为什么呢？因为我投射跟你投射中间有一，在他赛斯提到说，在演出当中，他有一个点，而这个点他其实是可以同时关注到两边，就是你的投射跟我的投射，你会发现到它是在那个地方重叠的，啊，那我们以为好像是我们在看同个东西。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可能会再延伸一个东西，就是张德芬讲一句话嘛，他说：“亲爱的，外面没有别人。”换言之，就是完全是你的感觉，用你的思想投射出去产生出来的这个世界，山川大地。啊，你看到朋友，你感觉到的一切，或甚至你的世界的一种情调，冷热、快乐、忧伤，全部跟你的情绪、跟你的看法是有关的。
所以我们永远不去寻找那个你刚才讲一个 一个可以看到客观的那个点。
当你放掉肉体感官的时候，你永远可以看到所有客观的点。
说我拥有肉体感官的时候，永远不必寻求客观吗？
你当然可以寻求。好，那么换言之，就是这就是我们说的怎么样去 touch 到你的内在感官。我们现在在用外在感官，所以我们没办法用内在感官。我们关闭外在感官，内在感官自然浮现嘛。那你内在感官一出来以后，你就马上知道我肉体投射的状态那个点在哪里，或甚至于……
那你说那样子就要赶快要回去了。
其实这个平衡是你自己掌握的嘛，对不对？
你要不要回去是你决定的嘛？
对呀、
啊，是不是？有人在奥修的书上有在看什么，忘了，好像在看那一本叫做爱的样子吧，还是谈爱的这个那一本书哈？
爱、自由与单独。
不是爱，就是他是单独的、
就是，
对对对。
哦
他有提到一个了，他说有人问啊，不是谈慈悲，对不起，在奥修有一本书叫慈悲，那在慈悲这本书就有人问佛陀，他说奇怪，人家一般辟支佛一旦悟道之后哈、很快就离开人间了哈、那为什么佛陀你悟道了还讲说法四五十年呢、你在干嘛啊、佛陀说，因为我在悟道之前我先已经建立了慈悲了，所以当我悟道以后，我这慈悲无法放下啊，无法放下的话，他就为了这慈悲他继续在做，对。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以真正的了悟来讲的话，连慈悲这个部分是不是也应该要放？你了解吗？因为这就是人家在学习的嘛，人家借着他的心态在得到他所应该要学的这个东西，对他对个人来讲，这些学习永远是有利的，你也不需要在那边抓手抓脚嘛。
所以我就是搞不懂常常矛盾的，什么叫做界限？你什么东西是不需要帮忙的？什么东西是阻碍人家成长的？什么东西？
我想唯一的这个有一个界限的哈，这个界限就是说，假如这里头牵涉到控制，
哦，
假如说现在控制那个，你就不是在帮忙、
哦，
但是你永远会得到你应有的帮忙，就是。
跟他讲，有的时候两边都以为他一个要以为他该得到这个帮忙，一个以为说我该给他。
对，其实有讲过一句话哈，你要看一个人是不是精神病，他只有一个简单的原则。有人告诉你说，我必须要中午十二点对着大太阳看他两个钟头，因为我的内在告诉我，我有这个能力，我根本就已经悟了，我有这个神通，所以我可以站在太阳底下看太阳两个钟头。那习师可能问他一句话，他说啊，你可以不要这样吗？他说不行，我的内在就是一定要我这样做，那个就是叫神经病。那如果他的回答是说，哦，好吧，那既然这么说，我就不去了，因为你没有选择权，你知道我意思吗？你有的时候，你当你去帮助别人的时候，哈，如果你没有给对方选择权，你在必须要逼迫他按照你的意思。他要不要你不管的话哈，那个你不是在叫帮了、啊。所以赛斯有提到，他说他对真罗伯兹的帮忙，他有帮他啊。你像你说人创造我创造我的实相，那么你怎么可能帮到他呢？因为他在创造他的实相，那你这样影响他，那就是你在创造他的实相，不是他在创造你，对不对？所以赛斯在帮真罗伯兹的时候，那真罗伯兹有在创造他的实相吗？还是有变成赛斯在创造真罗伯兹的实相？
Okay.
你知道我意思吗、
嗯？
可是这里牵涉到真罗伯兹，他有他的自由意志，
他觉得有，
对，他就不穿那个花裤子，他穿平口裤，对不对？叫他冰箱不要放在里面，他就是不听啊。总而言之，他很多东西他根本不听的啦，叫他去当 agent 卖房子他也不听啊。
所以这个就是因为我们今天一直在讲转世问题嘛，那所以现在赛斯有没有矛盾过？他一直说他们两个人是最后一次，可这种东西
我个人是觉得应该是没有啦。因为为什么因为他的，你看他传的东西跟一般所谓的乩童传的那个信息， 基本上质量差很多了。
嗯。
啊，那像我在听蔡师兄的一些演讲哈、蔡师兄那个的资料稍微比很多坊间的那个机筒所传下来的资料好很多，可是如果跟赛事相比的话，比较不好意思，我这个是我个人的意见哈、我认为差一大截了。
不是，我的问题是说他有确认。
我在讲的就是这个意思。那为什么他，比如说真罗伯兹，他为什么能够传出这么？比较高品质的东西呢、因为他自己到一个高品质的位置，所以他才能够透过他的身上去传这些东西嘛。
所以你觉得
对、
你相当相信
我相当相信
判断说这两个，
因为赛斯有讲过一个问题，赛斯说呢，透过别人的话传不出这个资料，然后
他
说他
才会拼命找到真罗伯兹。
对，他有一直在提到，就是真罗伯兹走了之后，他不会跟任何人有 commitment。 对所以那个马克啊什么东西的哈、人家赛斯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啊。对，而且你看马克所传的那个所谓的赛斯资料哈、你一看味道就差很远了、他所传的那个名字都很像赛斯的东西，因为他我不晓得他是特别去
你讲哪一部分，
有一个叫对另外一本书，另外一个最近现在还活在人间在传赛斯书，
就有个人他说他又是当年的 Jane Roberts， 这样赛斯选择他作为一个灵媒的媒介。
那 YouTube 叫出来吗？
你在网上可以download到很多他的TXT 档嘛？
真的吗？马克先生吗？
我应该也是有的，
我应该是不值得看的，因为
OK，
因为不一样了。
可讲这东西会不一样吗？那
这样讲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说他根本就认为说这是赛斯资料，但是事实上不是赛斯资料，这是一种可能。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说真的是赛斯资料，可是因为他自己的媒介体还不够，所以转移出来的东西呢，可能因为你要传这东西跟他自己的修为是有关的。
我们这世界上不止一个人叫 Charles， 那个世界上也不止一个人叫 Seth。
对了、
不止一个人叫赛斯嘛。
对啊，而且他说我根本没有名字啊，赛斯说 I am who I am， I have no name，但如果你一定要叫，不然你就叫赛斯嘛。
我们不要研究那个。
其实说一千到一万，我觉得这个研究转世啊，讨论这个话题的益处在于呢，当我们生活上遇到一些状况，比方说有人走了，或者说遇到什么疑难杂症的时候。如果你用这样的角度去解释，会让你比较释怀，会让你放下这些阻碍你生活继续顺利进行的因素，然后让你的生活可以回归到广阔的空间而不被阻碍的话，那又何乐而不为呢？其实我觉得好处在这里。
是，那另外一个他提到的相似的例子就是涉及一个孩子的死亡，那这个孩子呢几个月前淹死了。那赛斯是在有一个课中他提到说，这个孩子呢因为有好几生都是当海盐的，他选择用死在海水当中，那死在水当中他比较习惯，他会比较舒服吧，还是怎么样哈。但是呢他还是提到他为什么会这个孩子这么早就走了，他说在另一生中他跟他的养母有关系，他是要来回来帮助他去找到他的内在发展的。那他提到说这孩子的死会令他发生疑问，然后找到答案，他会从一个灵媒跑到另外一个灵媒试图跟那个孩子联络，但是基本上最后他会找到他内在的，就是内在的答案。
赛斯劝他不要一直往外去找灵媒来联络他，而应该往自己的内在去找。
对对对对对，但是他现在的状态就是会一个灵媒找过一个灵媒，那最后一定会找到赛斯嘛，那赛斯就会用这种方式告诉他这样子。那好玩的就是说赛斯有提到嘛，因为你比如说你也经常会问到的，我摔断腿或胃溃疡，我怎么会喜欢这样做，我怎么会有意识选择这样在做。你总不会说我今天下午三点我要到某个药房，然后让一部车子把我弄断一条腿，我好高兴我这样做。
对呀、啊，这是很多人都不能理解的。如果是我能选择的，我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可是因为很多人都忘记了上次您解释的一个东西，就是说我们来这个世界上不是要过一个平安顺遂的生活，我们不是为了活着而活着，更不是为了平安的活着而要继续活下去，
对，
而是我们要来体验各种不同的滋味，各种不同的经验，所以我们会选择不同的状态。
对，因为我们太恐惧身体的健康以及生命要活得99999这样子啊，这样状况，然后最好是无忧无虑这种状态。可是回过头来说，身体就是人格的培养皿嘛。
嗯哼。
那身体在离开生命在离开身体，它其实是还是存在的。它不但存在哦，它还可以跟它原来的曾经有的生生世世来共同再重新组合，而且。你看哈，如果说你一个 DVD 最多只能存两三年的十年的资料吧，磁性会不见了。
嗯
啊，可是呢，你曾经想过的一个念头，就算经过个千百年了，
永远都在，
永远都在，而且会变成可以重组为新的 DNA， 好、啊，然后会永远被记忆。
每一个念头都建构一个新的世界。
你的念头如果没有被记下来的话，哈，那怎么会变成有 DNA 的这个现象嘛？是不是？所以变成我们会感觉到说，这个世界上
这是什么意思？我念头没有被记下来的话，怎么会产生 DNA 的现象？这当中的连结在哪里？
因为所有的 DNA， 我们说要创造一个新的人格，
嗯，
好，那不是跟你的念头有关吗？那不是变成你成长的 DNA 跟你成长的一个要素，你身体的要素。
所以 DNA 不只是一个物质性的实相，它还是一个精神性的实相。
现在已经证明出来 DNA 的这个是一大堆的 command 呢，可以从地球放到月球那么长的一些 command 的，好像电脑程式那个 command 的一样，哦，它是一些指令嘛，那一天我们去麦克家，麦克说他的那一条狗啊。好像抱回来很小嘛，他说很短的时间，好像不到几个月的时间呢、啊，突然间长到大到不行呢、啊。
三个月，
对，三个月就长到大到不行，然后就再也不长了，对吗？所以他长大的这个吃同样的东西哦，可是他长大的这个期间是那三个月，所以如果你家是卖狗肉的话哈、哦，那你一定会养那三个月嘛，啊，当然我相信。美国是不可以卖狗肉，这是违法的啦。好，但是如果是北韩、南韩的话，有可能就是他会利用这三个月的时间。所以狗的话，它只能活到三个月，啊，那就没有办法再活下去，因为它不会再长，就没有价值了。我们现在在吃鸡肉就是这样吃的啊。啊，像鸭肉的话，你说北京烤鸭，它好像没有活过一个月左右吧？啊，因为它那个时间它长的速度非常快，可是过那个月它就不长了，不长了就吃老本嘛，吃饲料嘛。你不会想养它的啦，啊，所以我们都在吃 baby 鸡 baby 鸭，小朋友很小，婴儿鸭跟婴儿的那个鸡。
如果要这样想的话，就什么这些东西都别吃了。
我故意让你们倒胃口的，去吃素吧。OK， 那就是他提到的哈、哦，对，刚才沙粒我大概提了一下哈，沙粒的状态，
有一个沙粒的结尾您还没有提到，就是说沙粒他要做怎么样的选择？虽然这个他的先生这个 John 他是希望能够借由赛斯，不论是延长沙粒的生命，或者是让沙粒的生活品质比较好一点，可是其实真正的决定者是在沙粒本人。
是在沙利本人没错，可是赛斯有提到一些方法可以帮助他，比如说他请他的先生把他移到比较有阳光的地方。
嗯哼，
那这里很有意思哦，我们会觉得说好像灵这东西都跟阴暗有关，对不对？
对，可他却建议他到那个小房间。
对，他特喜欢
阳
光的，
光，
哦，赛斯特喜欢阳光的，而且
表示他不是一只吸血鬼。
对。所以他叫他说到阳光多一点的地方去晒晒太阳，好，然后叫他用花生油帮他做按摩。
嗯，
那因为身体的接触常常会让有一种亲密的感觉。我前两天看到网络上有一只猫啊，然后那个它的主人在帮他按摩，哇，他那个舒服的那种样子，大概按摩三四分钟，哇，你觉得说他好像在天堂那样。 那基本上我们提一个哦，就开玩笑的哈、哦，像猫的话哈、哦，你就没有办法把它的脖子绑起来拉着它跑。
嗯哼，
你不能说我拉着猫去散步做不到，但是狗就可以，对吗？那狗有狗性嘛，猫有猫性嘛。那如果你是猫，就没有人会把你绑脖子吗？
没错。
对啊。
所以我们的所有的遭遇，都是因为我们允许它发生的。
是啊，最近都很少吵，吵发生了。对，你去想想看，同样是宠物，它也差不多大小或甚至更小，可是就没有人说绑着猫到公园去散步的。
同样是人，没有人愿意当猫，也不愿意当狗。
是啊，对啊，对啊。那刚才你的问题是什么？
我的问题就是说，这个莎莉她做她自己生命最后的决定，而这个部分呢，别人都只能够各尽其心，可是决定权还是在每一个人自己。
对，那所以赛斯对他来讲的话哈、哦，就是希望说这个他的先生能够让情感去留住他，让他有生存的这个欲望。可是他说啊，他这里有提到，他说他前部的实相实在太广大了。莎莉的前部实相实在太广大，不是这个莎莉人格而已哦，他有很多很多的其他人格，他的实相实在太广大，而他正在从事把这些记忆重新整理归位，包括莎莉这一世的经验重新整理归位。他说就好像把你的家具放进一座新的房子一样，所以你们的时间对他来讲已经没有意义了。他比较这个两个不同的时间的经验如下，他用比喻的意思说，他已经把这一生所过的这个记忆呢，他已经把这个当作家具摆在他下一辈子要去的那个人身上条件下了。
嗯哼。
所以回顾祖上妈妈的一句话哈、哦，那你学过的经验有没有用？当然有用，因为他变成一个新的家具，已经他还没死啊，他还活着啊，但是他已经把他学到的东西，这些经验跟记忆呢，他摆在他新的人生上面了。就像摆家具一样，他在这里他提到说，在你们的次元中，记忆的事件就好像是家具，按照一定的规则顺序前辈摆在一个房间里面，就是我们说的前我嘛。那可是呢，家具可以随心所欲的排安排，可以做不同的组合，然后他会达到不同的目的。然后莎莉正重新排列他心中的家具，正如同你要拜访一个新家，就是新的人生了，而你还没有迁进去之前，你会把一部分的东西要先带过去，然后同时查看他的环境。那当然有向导在帮他忙，所以随时都有向导在，有高人在帮他嘛哈。当他搬进去的时候呢，他会有宾至如归的感觉，他不觉得自己是死掉了，而只觉得在那个地方重生。好，那在他的情形，他形成他的童年，他得病的这个日子的回忆画面都进入他其中，也就是说他的那些得病啊，他的童年啊，都已经在他的新家里面现在安排了。哦，他说他在享受他的自由，在他的情况哈、哦，他根本已经失去对疾病的认同，他不会期待疾病过去，可是他已经开始一个新的生活啊。这里赛斯指的是另外一个投胎了。
嗯哼。
好，所以他的经验多少还是被向导所督导着。有没有向导？有吗？有没有高龄？有吗？那赛斯说呢，我曾经假扮过那个施洗约翰的模样给他看，因为他可能是个基督徒嘛。
嗯。
那他对施洗约翰大概特别有感觉，他用施洗约翰的样子给他看，他说这不是诡计，而是来帮助他的方法。好，所以你看哈、哦，我们常常看到很多基督徒说，我碰到耶稣啊，我碰到什么上帝啊，碰到谁啊？那这个都是一些高龄用各种形象来取得你的信赖吗？
不是，都是，就这是可能性之一，对吧？
对对对，嗯、对，因为一切万有它，因为我们对一切万有我们不了解啦。我说都是的意思哈、哦，是说呢，行动造成本体，所以所谓的本体它是由行动所构成的。所以本体来讲的话，一般来说它是不外出的，因为它是由行动所构成的。
嗯，
叫做如如不动。在佛经里面叫如如不动， 因为我有行动，我有某些动作，所以造成一个本体。当我把投射投射在墙壁，那个投射的动作造成那个墙壁上有一个本体，所以那个本体我们说叫上帝，叫一切万有。可是那个是，既然是本体的话，它是如如不动的。那在这过程当中有很多是动态，意识它本身是个动能，我们说一单位。那动能呢，它会产生普通的人、高龄或者是魔鬼，总而言之各种形式的人，而每个都互相在帮助。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在共同成长。好，这是他谈到沙粒的这个部分。有关沙粒的部分 你有什么想法或什么问题吗？
只能说绝对的尊重生命吧。
对，
他说他其实已经在为下面的一个生命状态在做准备啊。
对，
他已经把他在这一世学到的东西已经在把自己迁入一个新地点的过程当中。那有一种说法呢，说是房子旧了啊，破旧了以后我们就会换新房子。那如果有一个看法说亲人的过世啊，如果那个亲人是重病过世的，那么在他换一个新房子的过程当中，还存在的亲人会觉得伤心痛苦。可是如果用这个角度去切入，他只不过是房子旧了换一栋新房子，你就不会那么难过了。那这也是说转世的概念对人产生的一个好的有能够减轻人痛苦的价值吧。
对，但是可以再继续延伸下去了。也就是我们在提到哈，房子旧了所以他换新的房子，还是说他的人格的培养啊已经完成了，所以他不需要这个培养皿。假如说你的人格一直继续在培养，而且充满了动力在培养的话哦，你的房子未必会旧，因为旧跟新是由你的心念所创造出来的。
所以您是哲学家的讲法，我是老百姓的讲法，意思是一样的。
不太一样了，因为房子是不会旧的。
嗯哼。
意思说你的身体基本上是可以，快快乐乐。
你可以决定要多久。
对，你可以决定
多久。
对，因为在早期的这个人类当中，按照赛斯的说法，有可能活到990岁。
嗯哼。
好。
990岁，这圣经上都在记录的嘛。对啊，所有的人包括赛斯好像活960岁嘛。
所以彭祖当年活到800岁，结果竟然被人家赶过去了。当初我们想象中国人想象的极限就是800岁了。 It's a legend already。 想不到被别人给超越了。
因为早期的人类哦，按照赛斯的说法都活很久了啊，但圣经也是这么说嘛。那但我们没有根据，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调查了。但我只能说呢，你看一个100岁的人跟一个60岁的人，有可能看起来那个体力状态不会差很多。那看个人啦，真的是看个人，跟你的信念是有关啦。对啊，那所以我为什么要去更正，就是说房子旧了是没有错了，其实应该是说他用的差不多了，他不想要再用，他想回家，不行吗？对啊，这跟哲学也没有关吗？对啊，
开玩笑的。
OK， 好。那后来的话，他也提很多不同的一个转世的例子，那也都还蛮符合这些小朋友哈，有些大学生
怕染上白喉的例子。
哦，对，那个是蛮经典的哈。因为其实白喉在当今的世界上，尤其是美国，早不晓得已经绝迹了多少年了。
对呀、
也没看过。
还有人在害怕。
对。那他的朋友跟他讲，你要害怕癌症还有道理，你害怕白喉不是很奇怪。但是赛斯说，你因为上一辈子是白喉死掉的。
对，
他并没有告诉他啊，但是他是知道的。那还有一个蛮好玩的，就是圣女贞德，他小时候就被人家 叫做圣女贞德，那也很怕火啊，那果然是跟圣女贞德有点关系。
嗯，
对，
就说有很多转世的学说都是讲我们这一世的很多强烈的情绪，如果不知道为什么，那通过这些灵媒会让我们得到一种新的解释，让很多人因此而释怀，也是好事。
不见得释怀啊，那如果有人胆子很小，这个也怕，那个也怕，那是怎么样？他很多事了，所以他经验很多，那就什么都怕了。
但是我看过一个PBS 的一个纪录片，有个女人她怕惧高症，非常怕。
对。
那然后就是经过这种解释，经过带她坐飞机，然后她就解除了这种惧怕。那以后就可以过到处飞的生活，所以其实各种学说它之所以会存在，都是因为它对某些人有一些正面的、有意义的影响，所以它才会被传送嘛，要不然它就会消失嘛。
所以我觉得转世这个观念哈，其实蛮有趣的。
嗯。
也就是说他根本就假如说转世如赛斯所说的，那就没有办法按照你个人现在这一世来论断你了，也不需要批评你，也不没有办法定罪，因为你是大家一起创造的嘛，你的内在人格共同创造出你嘛，而且你的能量本来就是内在的力量创造的。
这样想人会真的是很包容，因为别人也是我们创造的，我看不顺眼的那个人也是我创造的。
如果回到这里的话，那就真的是回到赛斯的路了啦。
嗯，
因为这个人这么样的在欺负我，那问题是我一定我的特质当中我有我某些想法会招惹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当然讲到招惹的话，可能有很多人是会反对了。哦，我明明被欺负，怎么会变成我招惹？但是如果你去看你的人格的某些部分的话，你就会发现到说那个招惹是一点都没有错的。
而且这两章里还有一句话写得很有趣，他说有一些悲剧的存在是为了将来一个更大的好处而发生的。
是啊，比如说像我们刚刚提到那个希特勒的那个事件好了，有多少人会因为这样一个强烈的一个冲击？然后不断在探讨，对不对？我相信有很多人在探讨。那其实也因为，假如说不是因为希特勒事件的话，以色列这个国家是没有办法建立的嘛。大家都团结嘛，
没错。
哦，今天大家都觉得说，我今天不为这个国家尽力，我如果不投注在这个民主的发展的话，那我们就会被消灭掉嘛。
那真是有像灯的，就有像火的。那如果没有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建国的话，就不会有这么多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
你讲得非常好，所以我们在讲跷跷板理论嘛。
嗯，
对不对？你谈到爱的时候，你有很多地方是谈到恨的。你谈到恨的地方呢，你看看里面包含的其实是爱嘛。所以这个东西它其实一体的两面呐。有很多我去犹太的去犹太国家啊，到以色列，我看过很多那种全部都穿黑衣服的，这叫什么？就虔诚的那个
fundamentalist，
对，
基本教义派，
不是还更什么 audi 什么东西的，这个英文字蛮困难的，我不会念的，
uh-huh.
就是那种死硬派的哈，他们的责任就是就是参加政治、参加团体，然后多生孩子。
说是那些犹太人嘛，就是最保守的那一派犹太人。
对对对，最保守的犹太人，那他们生的孩子，政府是全部都支持，全部都有，你根本一点都不用烦恼的，因为你替已经死掉了那么多的犹太人来传宗接代。那是意义非常大的。
然后他们在以色列是有 kibbutz 嘛，就是集中生活营，然后小孩是大家一起共同照顾的，真的是 raise a kid, use a village 这样子的概念。
对。
那所以，
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这样的一个种族被这样在残杀，几乎是灭种嘛。那大家就是在想说，那我们就是一定要团结嘛。
越生越光荣。
对，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心理动态啦。我们说的心理动态，我们了解心理动态的话， 我们不要一天到晚就要强调自己是多么的圣洁啦，多么有修养，修养这是没有错，但是是由衷而起的，好，由衷而起的。可是如果说是因为教条的造成的修养的话，那个我们藏不了我们内心的感受啊，我们内心的感受在创造我们的实相嘛。
至少当我们承担我生活里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的责任的时候，我至少不用浪费时间来怨天尤人，而比较更快的能够回到问题的本质。
如果转世如同赛斯所描述的那样的话，那么有什么事情你是不接受的？因为你接受这些事情的目的，就是要让你的我们说人格培养皿能够成功的长成了，对啊。
可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让我们分心的地方，让我们想不通的地方，让我们矛盾冲突的地方，使我们不知道我这个人格培养皿里面要培养的人格是不是能那么纯粹，这才是很多人生活里的两难之处啊。
对，那赛斯教导我们就是什么是自然。
嗯哼，
因为放之自然，接受放之自然，跟着本心本性在走的话，那个状态会是在整个培养皿的状态是最好的，因为根本就不是你需要照顾他，而是所有的能力跟能量在照顾这个人格培养皿的。啊，这个我们就回过头来叫做信心了。啊，就是人生对生命的信心，你能够强到说，我在任何状态之下，我还是一样悠游自在，我绝对是一种，啊，回过头来笑看我自己所处的环境，而看看我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来解决它。
我很好奇，当年您还没有学赛斯之前，就已经有这样的根苗在心里，个性里本来就有这个东西，还是学了赛斯以后恍然大悟的呢？
我相信一定有一些苗是已经在内心滋长，所以我接触的这个佛教呢，也会比较接近我现在的所学的这个赛斯思想。
嗯，
佛教还是很多学派的啦。
对。
好，但是我所接触的佛教是属于比较类似像大自然的，啊，它叫大自然真理协会嘛，算大自然的这样子。那佛教是以大自然为主轴的并不多了。
是。
对。而这个佛教呢，它一开始我们早期在写就写与神对话，啊，然后写肯威尔伯的世事本无碍。
哦。
对。因为那个叫做我们叫做事无漏学嘛。
啊。
那老子道德经。肯威尔伯的世事本无碍跟新时代的一些想法啊，那当然阿含经呢也是包括在里面的。那你想这应该算是比较偏向新时代的一个佛教了。
应该还在。
但是以现在我对就是那个没错，
还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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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在啊。
把它当垃圾才约。
没关系，你当垃圾没有问题啊。因为那是不是那是以前花的。
真金到哪儿都会发光的，你把它当垃圾，它仍然会让人看见的。
真的吗？真的。
我讲我们这一堂课哈，因为是生活情境吧哈，所以我尽量不用一种说书的方式来讲赛斯啦，因为平常讲很多嘛哈。那有没有什么生活上的情境，或者是说新闻，或者是碰到的问题，大家来聊一聊，跟转世有关的，或者是没有关也没有关系。
我们就说在 PBS 曾经有做过一个纪录片，他演一群几个大学教授，他们带领了一群学生做研究，他们在斯里兰卡那个地方，说全世界转世经验最多而且被证实的例证最多的地方就是斯里兰卡。你们有没有听过这种说法？
有，因为那个是南传佛教聚集的地方嘛。
对，
佛教它是往北跟往南。
嗯，
那 往北的话就变成我们说的中国佛教、大乘佛教或是藏传佛教，往南的话就是我们说的南传佛教。那南传佛教的话基本上是以那个阿含经为主，那对转世之说的话南传的这个部分会比较强一点。那你看好一个，当我们的 思考方式对转世只要稍微有一点点合理化的状态之下的话，那么转世的例子就会经常被发现。那如果你是在美国的话，尤其是这种科学发达的地方的话，那你根本就对转世不相信嘛，那你怎么会想到这个跟转世有关呢？
原来自从那个 Brian 博士那个以后，这二十年起码我是看这些书啊。
他是催眠呢，
催眠，对，
那个 Brian Weiss 他是催眠，所以跟这个转世是有一点不一样，但是都是应该这样讲，都是通的东西啦。那但是斯里兰卡那个例证有趣的地方是在于呢，有一个女孩子她九岁就过世了，然后她再投胎之后呢，她十六岁，她就有一种强烈的欲望要去找到她原来的家庭，因为她记得她在什么样的水池里面过世的，就是淹死的，然后她记得她自己的家离那个水池是什么样的方位，她记得她父母长什么样，她还记得他们家有三个房间，她住在中间那个房间，她记得她房间里面有一张书桌，有几个抽屉，每个抽屉放什么东西，所以她就有很强烈的愿望想要去找，那这群人就带她去找，结果找到了，打开门，她就说，你就是我前世的妈妈，你就是我前世的爸爸，那么你们的女儿在几年，十六年前啊，什么九岁的时候就淹死了，然后你们很伤心，你们到现在都没有把他的房间给除去啊，就还是维持原样等等，然后就在电视上这样演出来，如果那不是一个 drama， 不是 一场戏的话，你就觉得你活生生的，你的双眼就这么看到这几个活生生的人的那种情感的激动，不由得你不信，这样就是这种感觉了，就觉得很好玩，就是说现代当然虽然有很多人不相信转世之说，但是有越来越多的科学家用科学的方法去验证这样的一个人间传说，而且得到很好的结果。
那个黄庭坚的故事
就是一样的故事，
一样的故事嘛，
对。
然后他当他是他女儿的时候，他就跟他妈妈讲说我会回来，
对，那时候他就有讲过，
对啊，他就想要回，所以他 keep 他的 promise 嘛。所以当你要离开这个人间，
你说要先有这个心念，
对对，他想要再回来。我想这个东西在灵魂永生里面谈到一个东西叫情感深度了。当你跟对方的情感深度够的话，你有可能很快又回来，然后又记得以前的事情。那话又说回来，你所谓的遗忘并没有真的遗忘，而事实上是你把它 block 住嘛。因为假设这样讲哈，你街上看到一个老太太、老先生，哇妈、爸爸，那是蛮难过的，因为那到底我现在是……
也有这样的例证，然后对方是不接受的，也很多嘛。
有啦，应该也是有。
对呀、啊，这就是说，默契不够啊，或者是他们之间……
那我去找美国银行
错误的可能性也有啊，对呀、
啊。是啊。如果太年轻的话，儿子啊，你要记得我吗？
所以就是说，心念纯正、无所谓而为的人呢，是比较具有说服力的。这样。
对。那简单的讲，假如这是一个学校的话，哈，那你进哪个班级去上课，就好好念吧。好，你也不是一定要去找转世经验的，你也不是说一定要去依附什么，但是你在这个班级学习的话，你的本体并不在这个班级，你是在我们说的内在世界嘛，你的内在本体里面，对不对？你的存有里面。那既然是这一辈子要写的事情，你就认真的写，前进的写。好，那我们只是知道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的想法、我的念头，它会回应我而变成一个事实，会让我去感受这件事情。那你要过得快乐，没有说你今天来到人间就不要过得快乐，就不要富足，就不要健康，就不要有好的关系，没有嘛？你最主要还是要处理这些问题嘛。
我相信很多人都跟我有一样的困扰，就是很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说法，然后也很愿意去实践它，但是真的是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也想要觉察我自己的信念跟我的外向发生的事情有什么样的关联，但是做不到，没有办法。
最主要的问题是在我们现在在谈这些事情，大部分都是所以观念上的部分，所以那种知识上的学习，你没有在实证上面，假如说你有实证 突然间发现，哎，我是你儿子，啊，假设不要去开玩笑了，啊，假设这样讲了哈，然后这个很所有的事情都证明是这样子，我不会可以把所有的事情讲得一清二楚了。那假设是这样的话，那你会发现到说，你再也不会再去说那一句话，就是说啊，什么由得我，由不得我的，因为你还没有得到印证。所以重要的一点在于哪里？你学赛斯思想，试着去找印证。那怎么试呢？你至少先相信他是这样，然后 try 看看。
我已经相信了。
对，我知道。我说的相信的意思是，已经没有怀疑了，就是那个 doubt 移掉了，就那怀疑已经完全移掉了。那这样的话你试着去看看，比如说像内在的感官的开发，像我们昨天提到，你要回家你可以先猜猜看你儿子，哎，今天带什么东西回来啊，或者哎，你儿子穿什么衣服，类似这样的话，你那个我们说的啊，从感官上面去开花，感官开花以后，因为我们内在感官一旦被我们开花以后，我们所能得到的资料跟信息会比现在多得多，那么你就可以开始发现到说，你印证到赛斯思想。那一旦你印证到赛斯思想以后，像我在提那个 Baxter 啊，那个巴克斯特，
嗯哼，
啊，巴克斯特他本来是中央情报局的一个职员嘛，他发现了植物有情绪，他干脆中央情报局他都不干了，他自己去开一家测谎公司，然后他不是真的在发展他的业务哦，他花时间精神，花所有一切的努力在找这个万事万物之间的这个跟人的情绪之间的联系这个部分。
那现在呢？
现在还在圣地亚哥，他还活着，80几岁。所以他花60年的时间，他开了一家公司的目的没有任何艰限，他就在讨论植物跟人之间的关系，植物跟植物之间的关系，然后鸡蛋这些什么什么细菌什么这些关系。但
至今迄今为止他还相当的寂寞，对吗？他并没有受到什么科学界广泛的认同。
对，因为一定会有这种现象，因为这个目前不是主流能接受的。
是，
即便他已经看到了，即便已经看到，像我们说真的啦，像量子力学早就已经证明说量子纠缠嘛，那已经证明到说连光都有意识。
我们可以说这个有史以来最能够被科学接受的一个阶段，
可以这么讲。那你说新，
因为你总不会像被女巫一样的被抓去烧死。
对
对，那
以前是会被抓去烧死的。
没错没错。
那像新登堡理论已经早就证明观察者影响观察物嘛？观察。
我一直在想说，是不是它影响那些植物？
如果是的话，那么也是意识的投射啊，一样的意识啊。
一样啊，那些
一样啊，
仍然测到那些植物有恐惧的感觉。
那学理上，我们对新登堡理论没有人怀疑过。测不准原理，跟
一定有人怀疑，
没有，这个是现在科学是完全接受的理论，
已经证实就是
对，啊，所谓的薛丁格的猫，
你测不准原理，那你就推翻了所有的科学上的证明。
对，事实上是这样，没错。所以为什么测不准呢？因为意念，你的念头会影响观察。
意念的杂质的部分，干扰。
这个测不准原理，科学界完全接受吗？还是说还是有？
这是科学理论啦，量子理论没有人怀疑啊。这新登堡理论没有人怀疑啊，这个测不准原理没有人怀疑啊。但是这个没有人怀疑，没有人去探讨，没有人去探讨。比如说测不准，那测不准代表什么？代表内在感官，代表次元观，对吗？你的感官跟他的感官可以换，所以你才会测不准。
年轻人说，真的去研究的话，可以得诺贝尔奖。
是啊，没错啊。你真的去研究的话，不是年轻的孩子，如果真的去研究的话，哈，因为你有这个心去研究，而这个学理是可以totally推翻人类的文明现在的这个基础。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摆明了根本就测不准原理，根本就是所谓的内在感官嘛。
Yeah.
你的感官跟你所测的东西的感官那个物体，它有连线，对吗？好，就好像如果这个被证明的话，那你就可以了解为什么很多的严重的那种病毒它会变种，好，因为你怎么做它都知道嘛。 所以它变成一个你抗药性的病毒，好，那你就抗不了它，那不然要怎么办？你知道意思吗？是代表什么？代表一个内在，代表有内在感官，好，啊，内在感官就说明了佛教的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这些东西全部被证明了吧？那心物之间的联系，你说像水的答案啊，人啊，生命的答案，水知道那个也没有人太多反对啊，因为那个是实验啊，实验真的就有这么回事啊。连水，你对它发一个好的念头，它呈现出了漂亮的结晶；对它怀一个恶的念头，那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你说那练金刚经的金刚水过海关会叮叮，会有金属反应，那个也是。没什么，就是我朋友告诉我说，他念过《金刚经》的这个金刚水啊，过海关的话哈，那个早期然后水是可以过关的，他说有金属反应。
这就真的蛮玄的。
问题就是你治不了，永远不能证明。
如果以统计学的观点来看啊，江本胜他做的那个水的结晶的实验啊。有足够的数据可以产生它的可信度吗？
只要一个真，全部都是真的，因为你没有办法推翻那一个，对吗？你没有办法去解释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嘛，更何况它的那个样品的比例应该是蛮多的啦。那其实也不是只有江本胜啦，你说像什么一百只猴子啊，那这个岛上猴子写的技巧可以隔空隔海遗传到本岛几百里外的本岛，那二次大战那个鸟去吃牛奶，鸟不晓得吃了多少代了，新的鸟一出来就有这个能力。好，那这些都在的，
就是永远在的永恒的两难之举。
对，
你永远不能证明它。
哎，你可以这么说啦，但是其实一切都是在你的心，你想要去证明的话是可以证明得到了，
这都是在自由心证的范围内。
对，那你说，那这样讲台大校长李世成发疯了吗？随便找小朋友训练个一两个小时，就有50%以上能够有天眼通。
其实他找到了那个管道，他找到那个脉络。
他没有特别嫌什么小朋友啊，他说在闪和试验那边是找邻居的几个孩子来做一件试验而已，而且美国孩子啊，那你能够不透过眼睛而看到密闭的这个黑盒子里面的东西，那这个能力的话我们很想要，哎，对不对？
对对对，只要能看，
如果你跟人家谈生意然后看到他
有隔空看到下一期乐透奖的号码就可以了。
对，看到人家订单上的这个底价到底是什么啊？图标里面在黑箱子里面，
真是好用到不行。
对啊，
转世
可以 try 看看啊，我想是你可以一点一点 try， 你先把这个部分先开放，因为你开放并没有对你有任何坏的影响嘛。
没错。
那你开放之后你试试看看，用猜，不断用猜的，用好奇心去猜，那猜的话在猜的过程你会 touch 到你的内在感官，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有内在感官，
觉得有些时候是需要耐性一步一步的。
对对啊，所以转世这个题目到我们这样谈连课文都没有谈完了，不过就是说大家参考一下基本的一个概念，就是说你有一个本体，而本体呢就像一个镶嵌拼图，它要的东西它根本就已经规划好了，所以每个人出生呢，它其实是叫做人格出生。
嗯哼，
一个人格，这个人他有一个特殊的人格，那他这个人格有特殊的基调，我们叫做感觉基调啊，也就是像花草啊，它有特别的味道啊，那这个基调呢，因为它这个基调，它由于这个基调产生出来的想法会有一种情感回来，而在物质实相当中得到印证。那本来这件事情是好的，可是因为到了人间之后你有自我意识，那 那有自我意识的话，你所走的方向跟你的基调会不一样，因为你会看着别人是怎么样做的，你会放弃自己。一旦放弃自己，放弃久了以后呢，你的人格就会萎缩，会封闭，会萎缩。当你放弃自己的话，那些负面的想法就会进来，好，或者是负面人格会跳进来，那这个叫我们叫做人格分裂。那既然有人格分裂这个现象，就表示一个人的这个内在里面，他其实是有很多人格的，啊，这个应该是可以理解的，不然人格怎么分裂？有人来救你嘛？啊，那个比较强悍。
你讲了很多人格，跟很多多重的意识。也
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哎，
就跟人的多面相，所谓全方位都差不多嘛。
对，那个真有一个说法，他有另外一个解释，叫做层面心理学。
嗯，因为我现在慢慢的感觉上，我有多重意识，或者两重、三重意识。
你看你在白天醒时的跟做梦状态就有不同意识啊。
对，那现在又变成多重人格的话，我会就想说，那你讲的意思是不是有点进步？可以说就像是多重的，
对，因为思想本身是多重的，
哦，
人格也是多重的，
嗯，
好，那说起来什么都是多重的了。
呀，当然，而且都是 unlimited 才可怕。
对，
你说的 possibility 都是
你觉得才可怕，我觉得才好玩呢。
可是问题是，那你就完全失控，你就完全。
你为什么会觉得会失控？你为什么不会觉得是好丰富？你可以随意组合。
太多了，就是变成你，
就说你觉得会失控的这个底，
你会觉得说我没有能力，真的 make sure 说，因为太多了，你不可能说你如果有五个可以选，你很清楚说我会考虑五个，选一个的 best one。可是你如果以每个你的 unlimited， 那我怎么选，啊？
你只想玩五个玩具，可是你有50个玩具，你可以选择把45个放到抽屉里，把5个拿出来玩呐，啊。这些东西是随便你去组合的，而不是让你。他来的目的，
反正就是因为 unlimited 让我觉得说反而变成没办法做。你只有 limited 是说你有可以。
对，你说的对啊，所以 limited 的时候我们才能做嘛。
对，那你 unlimited 都变成是算了，那怎么做嘛？
你
怎么做，
啊？所以你一定有
你
自己。
你变成 doing nothing 了嘛？
所以还是要有重点
啊。对啊。
对啊。
所以你一个人，包括。每个人，包括你，包括我，包括丁山，包括任何人，他都会设 limit，
对，啊，因为你
他会把
range 在有一个那个刻度在。
他这里不是提到那个沙拉吗？沙利啊，不是沙拉哈，沙利就是说我要在新的人生当中，我会把我现在的要放到里面的家具摆看，摆到适当了，那就是你有些东西没有放进去的，
哦，还是会限制的。
对，他有限制的。但是你有困难的时候，永远可以求援啦。
这里我们就是比较难，还做不到，所以还。
这就是我们说的创造力嘛，创造力就在一种自由的思维之下，那么很多的新的想法会进来啊。好吧，这样笼笼统统的哈，那么这样3个小时也过了。
谢谢Charles老师。
好，那整理看看啦，就是我觉得这两章。你好好去看一下，我觉得这里两章有很多有一些新的思维方式了。
是在灵界的讯息的
第11章
跟第12章
转世。那我们下一节课，你觉得是谈健康还是谈多次元人格？
啊，多次元人格听起来比较有趣。
那16章，
好，我们来，
灵界讯息
16章，
对，多次元人格。
多次元人格。
因为多次元人格这个题目很不错，他谈到3个两难知己。
哦，那好。那我最想
知道，还没有，还谈到
进门问到现在，
对，然后在下一次我们可能讨论那个内在感官的部分了。
好，16章，
好。
我觉得两难知己是
两难知己跟多跟内在感官，我认为这是赛事蛮精华的东西。
Okay.
对 ，OK， 好吧，那我们就到这里为止。
谢谢大家。
好。